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别样的使命。我相信弟兄姊妹看到这个题目，心里一定会猜想，这别样的使命是什么呢？实际上，这别样的使命就是神所赋予给他的教会，赋予给他神的儿女，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弟兄姊妹，当你听到社会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不会把它的范围想得很大？会不会觉得你离它很遥远？还是你觉得你就置身其中呢？事实上，你的家庭，你工作的场所，你所接触到的社会圈，都是社会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是，今天的教会是不是要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影响你身边的人，影响你所处的环境？还是教会不知不觉的，这个无可奈何的就随从这个社会的潮流？无可否认，今天社会有很多的现象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我们看到色情、毒品、同性恋甚至多性恋是越来越泛滥，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东方社会呢，也好不到哪儿去，社会问题重重，官员贪腐，生意人做生意 不择手段，为了赚钱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卖。因此我们就看到许多黑心的食品，在网络，在微信上，我们常常流传着一些信息，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不能吃，那些东西不要吃，吃了以后就会这个致癌，或者是甚至是得什么老年痴呆等等，搞得我们最后都很困惑，是吧？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到底我们该吃些什么呢？但这不是我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而是要让大家思想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那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腐败、堕落、黑暗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教会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当怎样能发挥影响力，来影响、来感化乃至改变这个社会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五节。那这里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这是使徒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信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借鉴。当时提摩太他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正在牧养教会，他所牧养的教会呢，虽然跟我们今天教会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完全一样，但是共同点是一样的，那就是教会都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边。那么当时的君王跟现在许多国家的首脑一样，对教会、对基督徒很不友善，甚至残酷地逼迫他们。在教会的外边有很多的异教，那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的错误教导和异端，许多对真理不清楚的软弱的信徒就很容易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那么就被世界、被这个人的这个潮流牵着鼻子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处境中，你想教会当如何自处呢？我们基督徒当如何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呢？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发现保罗他劝勉提摩太，教会要影响社会， 所要做的三件事情。那这里讲呢，第一就是要为万人祷告，第二就是要领万人得救，第三呢是使万人明白真道。那么简单说来呢，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福音，一个就是圣经真理。这就是我们教会影响力的所在。今天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思想，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的教会和基督徒。那首先呢，我们来思想教会当负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否注意到，每每社会上发生重大问题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比如在美国的，在美国有时同性恋婚姻问题啊，是吧，堕胎问题啊，还有和我们孩子受教育息息相关的性教育的问题啊，是吧，无性别厕所的问题啊，甚至吸大麻的问题啊，等等等等。教会基督徒采取的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有很多教会在这许多的问题在这许多的问题上，事实上已经跟社会脱节，所采取的是漠不关心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究其原因呢，大致会有下边几点。那第一点，第一个原因是呢，我们华人教会啊，在信仰上大多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认为介入社会问题是不够属灵，认为这个我们就应该追求所谓的圣灵充满，或者是安静地等候主再来，认为社会问题啊，关注社会问题啊，常常会也许会搅扰我们教会的属灵的追求。那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呢，是顾虑我们的教会成员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者是背景，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呢，会带来争论，带来混乱，甚至呢分裂，以至于影响弟兄姊妹之间的和睦和教会的合一。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过度的悲观，认为圣经既然告诉主再来的日子再来日子之前，这个时代是越来越走下坡的，这是事实，是吧？那么社会呢，会变得越来越坏，我们即便是做出努力，也是杯水车薪，是无济于事的，只能等到主再来的时候，那这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是几个原因。那实际上这许多的观念和看法有着一个很大的偏差，因为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啊，我们是有着双重的身份的，除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也是这世上的公民啊。对世上的国，我们也需要尽上我们的义务。我们做事情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能量，我们的能力的源头是从神来的，我们只要尽上我们的本分，能做多少算多少，能救多少算多少，而不应该是在那里消极的观望等待。教会追求属灵，注重彼此间彼此相爱的这团契的生活，都对，都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神，他是教会的神，同时呢，他也更是万人的神。如果我们脱离社会，不深入社会，我们又怎么能够实行这个大使命呢？怎么能够带领那些未得之民来进入神的国度呢？那么到底教会要怎么样负起社会的责任呢？让我们先看刚才所读经文的提摩太前书二章二节，这里有句话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读这句话的中文翻译很可能会有一个错觉，这里说使我们好像是我们很被动的，是消极的，好像我们就是应该在那里等待等等，一直等到一个地步就可以有一个平安无事的度日了。其实圣经的原文里边说得很清楚，那么英文的翻译呢是比较接近于原文。英文在这里这个开头他讲的说 that we may lead， 是吧，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带领，教会对社会必须要有一个带领的 功能和责任，我们要带领这个社会过一个敬虔端正的日子，我们要带领这个社会走向一个平安无事的日子，这是教会的责任，就像当年以色列的那些先知们一样，对他们当时社会的引导一样。那么主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你们就是主的门徒，就是神的教会，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那么我们是世上的，我们对社会要有盐的功能，要有光的功能。那么我们呢，我们都知道盐最主要的功能是防腐，光最主要的功能是引导方向。换句话就是说，教会在社会中能够起到防止社会腐败的作用，教会要能够为社会引导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教会对社会当负的责任。如果教会没有负起这个责任，会什么样？会是怎么样？那么主耶稣下边的一句话说的是非常严重的，他说盐若失了味，就会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换句话就是说，如果教会没有发挥到盐的功用，其结果就是被人践踏。被人践踏就是落入到一个被人鄙视，是吧？被动挨打的那么一个地位。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个现在的教会常常是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地位上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没有起到盐和光的作用，我们没能够引导社会进入到那种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的光景，以至于我们就被人践踏。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使教会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的教会呢？那保罗说，第一点，你要为万人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个一到二节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注意到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就是第一，因为有第一就会有第二，还会有第三。保罗说，第一你们要祷告，意思并不是说你们只要在那祷告就好了，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不是的。我们知道今天在今天这个社会的现实环境里边呢，我们要改变这个社会，不只是要祷告。许多基督徒他们要起来参与政治啊，来竞选民意代表啊，或者他们要推动投票选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或者是通过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一个提案，或者要透过某些正确的渠道把我们教会的声音传递给白宫，传递给国会，传递给社会大众。保罗并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做，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是当你做这些事之前，要先把教会的声音，先把你的声音传达给神。然后换句话就是说，你可以参选，你可以投票，你可以使用任何的政治管道，但是你必须要在祷告之后，这就是这里边的第一的意思。19世纪在美国有美国浸信会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的名字是叫 A.J. Gordon， 他说过这样两句话，他说 You can do more than pray after you have a pray， but you can never do more than pray until you have a pray。 这两句话读起来好像有点 tricky 哈，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真正的明白他的这句话，这两句话的含义，还是似懂非懂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祷告之后你才可以做比祷告更多的事，但是你绝不能做任何比祷告更多的事情，除非你先有了祷告。我觉得 Gordon 他这两句话表达的意思，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第一我们要祷告这句话的意思。作为教会，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就任何的事情。 教会今天要影响社会，我们要影响我们身边的这个小小的社会，就是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父母、你的妻子儿女、你的配偶儿女，我们都必须要先祷告。那么讲到这里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活的见证，就是说在大约在十几年前吧，在纽约的街头呢，曾经有一个流浪汉啊，他的名字呢叫丹尼·维拉斯科。那个时候他大约30多岁吧，他原来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一个发型的设计师，是一个美容师，因为他的手艺非常非常好，非常高超。他17岁的时候就在纽约的这个发型设计和美容行业里边，他就崭露头角了。啊，到2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非常的有名了，年薪100多万啊。那么他的客户呢，大多都是社会上层，是电影明星啊，是时装模特等等，非常的成功。但就是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啊，他不幸染上了两个坏习惯。这两个坏习惯，一个是酗酒，一个是吸毒。那日久成瘾呢，不能自拔。因着这两个恶习，他的人生就开始走下坡，很快就彻底的就败落了。最后呢，他不得不离开他住在一个5000英尺大的那么一个高层的豪华公寓。后来他离开那儿，就沦落到什么流落这个街头的这个地步了，成了一个 homeless， 成了一个 homeless 啊。就像这个形象一样啊，那个时候的他也是失魂落魄，那他这是衣裳褴褛，是这个蓬头垢面的啊。过去的客户、过去的好朋友都离开，都远离了他。那么就在他这个人生啊，这个走到绝路的时候，那么一个名叫一个名叫 Wanda Brickner 这个女士出现了。她是 Danny 的过去的一个客户，常常是找他去做头发，两个人还挺谈得来的。那 Wanda 呢，这个女士啊，她是一个非常热心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那么过去呢， Wanda 呢就要跟这个 Danny 要传福音啊。 Danny 就觉得他crazy 啊，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宗教狂啊。当 Wanda 看到这个沦落街头的这个穷途潦倒的这个丹尼的时候，他心里那就是简直哇，简直震惊了。他心里就说：“哇 ，If he doesn't find God, he's going to die。如果他要是没有归向神的话，他会死掉的。”于是他就主动的去，别人都远离的时候，他就主动的去接近这个丹尼，向他传福音。最后他就跟他说：“他说丹尼。You must pray. The day you call on the Lord, He's going to set you free. 你要祷告。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要呼求耶稣。当你呼求的那一天，你就会得到自由。”当时丹尼当时根本是听不进去了，他只回答万丹说：“他说 ，Well, you know what? That'll never happen because I will never.” Call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但是 Wanda 是毫不放弃，坚定就对他说 I just want you to remember that. 那么这个事以后呢，这个 Danny 是依然故我，那他就在罪恶这个道路上啊，是越陷越深，他的毒瘾是越来越大。由于他经常和别人一起去吸毒，然后和别人分享 和别人这个共用一个这个注射的针头啊，后来他很快就染上了 A 型肝炎，接着就 B 型肝炎，接着就 C 型肝炎啊。不止如此，他的毒瘾也深入到他的这个中枢神经啊，以至于他经常出现那种的幻听和幻觉，非常厉害，脑子里是白天黑夜全都是声音，不知道是从里边来的还是从外面来的声音，因此他经常是发疯一样歇斯底里的在那狂叫。那么有一天他在大街上，他是毒瘾发作了，一时又找不到毒品，他就倒在地上，他就在那抽搐，在那呕吐，吐得浑身都是，又脏又臭。后来被一个好心人给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医护人员当场就给他打了一针，他才安静下来，他就睡过去了。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双手啊、双脚啊都被捆在一张床的上面，他的毒瘾还在发作，那各种声音又都是涌到他的耳朵里边，使他痛不欲生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他听到一个很甜美的声音进到他的里面，非常的清楚，那就是 Wanda 的声音，那就说 The day you call on the Lord, He's going to set you free。你求告耶稣，那天你就会得到自由。那个时候的丹尼他根本没有去过任何的教会，虽然弯的他从弯的那里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向他祷告，他只是哭喊出来说，他说 Jesus help me, save me, you are my only hope, 就这几句话，就反复讲 JesusJust help me, save me。除了这几句话，就说不出别的来。但是他心里，他又喃喃地在那说：“他说，弯达所信的耶稣啊，他说，弯达曾经告诉我说，只有求告你的名，我就会得到自由。那我现在就照着弯达的话来向你求告，我要得到自由。”弟兄姊妹，你敢相信吗？就在那一刹那。上帝的灵就进入到他的心，所有的声音一下子就静止了，所有的紧张和惧怕在一瞬间就都离开了他，那么有一股爱的暖流就进入到他的里面，他感到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喜乐，是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当时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是上帝医治并且改变了他，事后他才知道，那在他被送进医院的同一个时间，弯达正在教会里带领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为万人祷告，这万人中间就包括这位 Danny Velasco。 那后来呢，这个 Danny 他出院之后，这个是他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个画面哈，那他呢就直接就去找弯达去了，那么弯达和他的丈夫就热心地接待了他，并且带他去教会，这个教会呢是纽约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叫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啊，那是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么这个 Danny 呢，那从那天起他就对神的话如饥似渴，他整个人就从里到外是焕然一新呢。而且在这个教会里边呢是有个非常棒的唱诗班，这有这个100多人呢啊，那曾经是多次获得过美国格莱美音乐奖的，这个诗班是很出名的哈。那这个丹尼呢，他不仅仅是加入到这个唱诗班里边，并且呢，他有幸还参加了一个盛会，什么盛会呢？这个盛会啊，就是在2013年1月21日，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啊，就职典礼的那个盛会，那么就在这个盛会上，这个唱诗班呢就应白宫的要求唱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呢是叫《共和国战歌》。共和国战歌当然有好多种译法哈，也许你不知道，但是一说哼起这调你就知道 Glory Glory Hallelujah Glory Glory Hallelujah， 就是这一首哈。那么就唱这首诗歌，那这首歌呢是美国一个著名的这个爱国的诗歌，当然也是一首赞美诗啊。当天唱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但是呢这个会幕教会啊，就 Tabernacle Church 哈，他们这个诗班被邀请到那边去献唱的时候，有一个幕后的故事，就是奥巴马政府啊，他为了体现政治正确啊，事先呢就交代这个会幕教会的唱诗班，你在献唱的时候千万不要唱第五节，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总共是有六节的。那么前几节呢，就是把神的名字都隐藏在第三人称里边，唱的都是他，是吧？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说他吹起号角，他在审判座前，哦，我的灵要响应他。他的真理在前进，就 His truth is marching on， 是吧？ 那唱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他他他，听不出这位神到底是哪一位神，就让所有在座的其他宗教的人士听起来都会感到很舒服，也可以把这个他理解为是他们所信的神，这就是白宫的意思。你把他唱的是越含糊越好，是吧？千万不要把那个他是谁给唱出来。所以第五节就不要唱，因为在那节诗歌，在第五节诗歌里边毫不含糊的就提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但是呢，令白宫大感意外的是，在第一节唱完的时候，镜头就转向了一个黑人姊妹啊，在那非常喜乐的她的一个独唱。以后你们可以找这段视频，在网上可以找到她，那是很感人的。然后这个黑人的这个姊妹呢，她独唱，她就一下子就跳到了第五节。然后这个第五节呢，这节歌词是这样子的，是吧？英文我就不念了，是吧？说海的那边主耶稣降生了，美丽就像百合花，他怀着无限的荣光，是吧？改变我们都像他，他死使人得圣洁，我愿舍命为自由，当上帝正在向前行啊！当时的那个场面真的是很非常非常感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为什么政府明明的阻挠教会要做的事，而教会却仍然不畏权势要坚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这个会幕教会啊，它是一个为万人祷告的教会，没有哪一个人的手啊可以阻挡这个上帝的手。在今天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啊，国家的政府它可以逼迫教会，可以逼迫基督徒，但是再怎样的暴君也无法改变上帝的作为。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那么就在会幕这个诗班呢、啊、唱出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个在诗班中的丹尼弟兄。刚才实际在那大唱诗班里边，那个中间那个男生那里边有这个丹尼的啊。他本来是一个沦落街头的这么一个流浪汉，但是你想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你可以想象，你想他会不会哭泣？他会不会流泪呢？我想他会的，是吧？因为他得到了自由，他却没有舍身，谁为他舍身了？主耶稣基督为他舍身了，是吧？使得他得自由，是吧？他那个在他从那个毒品的捆绑中得到了自由，他从流浪街头的那种光景中得到了自由，完全是主耶稣为他舍命。从这位丹尼弟兄的见证，我们就看到，因为有一群人在那里祷告，就带出这么一个荣耀的结果来。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改变我们的婚姻家庭啊，改变我们周边的人，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乃至改变我们的社会呢？如果一个会幕教会他借着祷告就可以改变一个吸食毒品的这么一个流浪汉，他可以改变奥巴马政府的一个决定，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就不能改变呢？让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那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23-25节，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啊，到了一个名叫马拉的地方，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哈。那么在那里的水都是苦的，不过无论是人呢还是牲畜都不能喝。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否感觉到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光景吗？你不觉得今天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都落入到马拉的那一种苦境，社会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喝吗？怎么样才可以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呢？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呢？但是摩西却呼求耶和华，是吧？耶和华就指示他一个方法，就是要他把一棵树丢到水里，水就变甜了，整个的环境就改变了，整个的社会就改变了。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百姓，另一种人呢，就是他们的属灵领袖摩西， 吧？那么这两种人就做了两种不同的事情，一种人是在那发怨言，而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呼求神。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边，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我们不是也看到许多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在那里叹气，在那里摇头，在那里抱怨，在那里论断吗？在美国我们还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是吧？还可以批评民意代表，甚至可以把这个动不动把总统拉出来骂一顿都没关系，是吧？但是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到底像谁比较多呢？是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呢，还是像摩西一样呢？到底我们是批评社会的时间比较多呢，还是为万民祷告的时间比较多呢？有多少时间我们是在论断政府，是在论断人是人非？有多少时间我们是在为他们祷告呢？包括对我们的身边的人也是一样，如果你一直都是在那里抱怨，都在那里吐口水的话，你就不要指望你周围的环境，你周围这小小的社会会发生改变。那么只有像摩西那样来求告耶和华，并且按照神所指示的去做，这水才能够变甜，这社会才能够发生改变。不止如此，不止如此，我们为万人祷告，是不是社会马上就会发生改变呢？不是的。保罗还启示我们第二条路，就是什么？领万人得救。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保罗劝我们为万人祷告代求之后，继续说，如果那如此，我们就可以什么有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接着在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要注意到四个字啊，就是平安无事。人一辈子都想要平安无事，许多基督徒也都是这样。你问他为什么信耶稣啊？他说信耶稣有平安，是吧？我们好多人基督徒这样讲哈。那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只要平安无事就好了。就算是你这样想，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必须要思想，啊，怎么样才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在今天这样子的社会里边，你想平安无事的度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你想平安你就可以平安了，是吧？过去我们都听说中国大陆的这个毒奶粉，如果你有 baby 的话，你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吗？在台湾也曾经发生过所谓的病死猪病死鸡，是不是一年有多少吨呢出去啊，在市场上。你想想看，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吗？过去还发生过什么的，这个台湾也发生个大桶沙拉油的事件，是吧？大家听说过啊，也有这个大陆的是到处地沟油的事件，是吧？那些黑心的老板真是有本事，他们做的葡萄籽油里边没有葡萄籽，花生油里边没有花生，是吗？那地沟油经过加工之后就跟那个优质油一样的，你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你想想看，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你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吗？那么前些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啊，说是一个人他在自己家里边，那两部车趴在自己的家门口，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这八个轮胎全都给扎爆了，是吧？再过两天他就发现他那个前面草坪的那个 sprinkler 那个喷水的那个管子都被人折断了，是吧？最后他经过追查之后才发现是什么原因，原来在他隔壁有住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从十几岁就开始吸毒，那他的毒瘾一发作的时候，那就干出一些这些出格的事情来，其中就包括炸破这个轮胎来发泄他的情绪。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处在这样，你有这么样的一个邻居，那你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吗？感谢主，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不但要为这些人祷告，而且还要领他们得救。那么怎么样领他们得救呢？就是要向他们传福音。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不想吃到病死猪，那你有什么办法呢？是吧？难道你在自己后院你养几口猪吗？是吧？ 恐怕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要向那些养猪的人传福音，是吧？因为他接受了福音之后，那么他里面有圣灵的光照，他就不会做那种昧着良心的事情了，是吧？如果大桶撒拉油的这个老板呢要成为你的好朋友，那么你向他传福音的话，让他接受主之后，你就不会再担心吃到那些没有葡萄籽的那个葡萄籽油了，是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必须要思想，我们是不是经常在乎我们吃的东西有没有问题，而不太在乎我们有没有这些为这些犯罪作恶的人祷告呢？不止为他们祷告，还要带领他们得救，当他们信了主耶稣之后，生命才会改变，生命的改变就会带来生活人的改变，生活改变了就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改变。在十九世纪有个著名的布道家， 我一再提到他哈，这个穆迪，是吧？穆迪牧师，他曾经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心愿，他说：主啊，在我有生之年，我每天至少要向一个人传福音。但是有一天呢，他的工作太忙了，最后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已经是夜晚了，在临睡之前他突然 想到，哎呦，今天我还没有向任何一个人传福音。于是他就赶紧去跑到大街上去啊，当时许多人的家的灯啊已经都熄灭了，这时候呢他就看到对过不远处有一家的人的灯还亮着，他就赶紧过去敲门。在那个年代人都比较 nice 了，现在你是不敢了，你敲门就报警，是吧？所以他敲门之后呢，有一个老太太出来了，穆迪就向他介绍了自己，然后呢马上向他传福音，结果那老太太呢就信了耶稣，并且跟着穆迪呢就做了决志祷告。祷告之后呢，这位太太就告诉穆迪牧师一件事情，她说：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这么晚还没有睡吗？因为我睡不着，他说我一个人独居，长期以来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孤单，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今天夜里就想结束我的生命。那正在这个时候门声就响了，是吧？上帝派你来救了我，这个是穆迪他亲自 讲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神做事就是这样的奇妙。那天白天穆迪他没有时间出去传福音，但是到夜晚他出去就拯救了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弟兄姊妹，你相信吗？我们不要说是叫万人带领万人得救了，就是你领一个人几个人，十个二十个人，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可以改变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就可以改变今天的社会。弟兄姊妹，在你的身边，在你工作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叫你很头痛的人？有没有一个恶房东？有没有一个恶房客？有没有个恶邻居，是吧？或者是恶老板？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恶人，叫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和他相处，该怎么样对付他？你是不是也陷入到一个很大的苦恼里边？但保罗在这里就劝勉我们说，有件事你可以做，你向他传福音，领他信耶稣，这样的话就可以化恶为善了啊。那么还不止如此，保罗还劝勉我们要做第三件事，那么这第三件事就是使万人明白真道。那什么是真道呢？圣经说太初有道，道成肉身，道就是神。明白真道就是要领人认识这位真正的神。实际上在第五节呢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答案，说只有一位神，是吧？只有一位神，神跟人之间呢只有一位中保，这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就可以说明白真道就是要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光领人得救还不够，我们看到有许多基督徒是处在一种是仅仅得救可怜巴巴的那么一个光景。一个仅仅得救的光景啊，就是生命没有发生改变，你原来是一个恶老板，你信耶稣之后还是一个恶老板，是吧？那么这个就是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没有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边做主，就没有让耶稣基督在你生活或者是工作中做你的主。有很多的丈夫，有很多的妻子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只接受救恩，是吧？仅仅得救而已， 做一个可怜巴巴的基督徒，你还要必须要让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边做主，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明白真道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一个为万人祷告，领万人得救，使万人明白真道的人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周围的这个小社会就会发生改变，整个的大社会就会不一样。这就是神赋予他的教会，赋予神儿女的一个别样的使命。所以我希望今天这篇信息大家只要记得三句话，什么？为万人祷告，领万人得救，使万人明白真道，照着神的话去行。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今天把这段话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思想。主啊，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主啊，有多少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都是把你的话忽略过去了，有时候我们读也没有读到心里去，更没有明白这话的真意。主啊，我们恳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做一个读经的人，祷告的人，也会读经也会祷告的人，并且把你的话实行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让我们周边的环境，让我们的处境，让我们的社会都发生改变。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